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2月4号星期三，标普指数下跌 35.09 点，跌幅是 0.51%。 日 K 线图继续小阴线下跌，看起来像被风压弯了的海棠，但是标普指数的上升通道还在，上升通道还在的话，标普指数仍有可能晃晃悠悠的继续在这个通道中爬坡，指数勉强可以看涨，但市场完全不具备赚钱效应，个股跌得很惨，温度计显示零度，但体感温度就是零下30度呀。纳指今天下跌 350.61 点，跌幅 1.51%， 日内曾跌破半年线，但收盘时又收复了半年线，这是一个勉强看涨或许可以反弹的信号。奇葩的是，大盘还没怎么跌呢，个股却已经血亏。这种情况的恐怖之处在于，如果一旦大盘撑不住，开始出现了一轮大的跌势，那么这些个股只会跌更多。大盘高位小幅调整，个股有4000多只下跌，跌幅大于 7% 的证券居然有1159只。重点板块又是大跌了一天，互联网内容、互联网零售、半导体等关键科技板块跌幅居前，消费电子也就是苹果了、医药公司、保险公司等涨幅居前。传统的非科技板块上涨，这可能就是指数维持高位不大跌的原因。纳指的科技含量高一些，科技股回调对纳指的压力会大一点。可以说，以前赚钱的大板块，最近都是亏钱的主力。今天自动数据公司公布了小非农数据 ADP， 1月份私营企业只新增了 2.2 万个就业岗位，低于12月份 3.7 万个，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4.5 万个。报告显示，1月份就业市场低迷，招聘的少，解雇的也少，供需都是较为冷淡。也就是说，就业增长放缓，却对失业率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美联储会关注这一数据，但不会因此就放松货币政策。市场出现调整的压力，一开始是来自美联储主席提名人选沃什。沃什在过去的工作中表现出强硬的鹰派，外界是完全没有搞懂为什么喊着要大幅降息的川普会提名一个鹰派来当美联储主席。华尔街甚至预测未来一年都不会降息。现在这个鲍威尔5月份下台，他坚持美联储独立性，只按数据出牌，数据挺好的就不会降息了。接下来的这个沃什更是有可能开启美联储的鹰派时代，他对控制通胀的考量要高于就业，原来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在沃什那里就变成了通胀更重要了。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位沃什还神龙见首不见尾，自从他被提名以来的这么几天，他还没有出来说什么话，也没有露面。神秘兮兮的央行行长将是市场最大的变数，而沃什更是主张要少说话，美联储奉为宝典的预期管理在他手上可能要搁置。此话怎讲呢？沃什认为美联储官员话太多，官员最好不要随着最新数据发布而在言辞上面摇摆不定。美联储的讲话除了给市场增加噪音，并没有提供任何价值。那川普提名他当美联储主席，连个出场秀都没有，整个市场舞台搭好，聚光灯都打好了，沃什愣是不出来，似乎预示着新的美联储主席将是一个低调的、少说话、多干事的人。分析人士推测，沃什将减少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次数，也就是 FOMC 会议后的2点半出来讲话的那个发布会。那这么重要的讲话，市场预测他可能会砍掉。美联储长期奉行透明充分的沟通，让外界能提前预测政策走向，从而减少突然袭击对市场的干扰。沃什上台后，有可能将话语权部分交还给市场，这将导致股市更大的波动性。股市在预测货币可能宽松的时候会过度上涨，等发现预测的不对，又会大幅下跌。而股市预测美联储可能会紧缩时会大幅下跌，结果议息会议声明说不会做出限制性的政策，股市又会立即反弹。沃什还考虑要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这可是刮骨疗毒，外科手术式的治疗，对股市只有利空没有好处。 市场分析认为，沃什不太可能无端采取缩表政策，但让他继续放水扩表也是挺难的了。沃什上台所带来的货币政策可能偏紧的预期，对股市的下跌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我们在2022年经历了10个月熊市，主要原因是还没开始加息，但风声已经进入了加息的预期当中。熊市开始于加息预期之前，结束于加息启动之后。货币政策对美股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会扭转股市中期方向。市场可能会期待沃什出来表态，但沃什又是主张少说话的人，那正是叫投资者干着急而已了。鹰派当主席是利空，但是好消息是新的鸽王留了下来。米兰辞去白宫经济顾问这个职务，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临时工变成了固定工。米兰主张大幅降息，大降特降，那他留在美联储理事会将能推动降息。川普和贝森特心头大事儿就是要降低长期利率，把政府债务的利息成本降下来，不然美国政府债务的天文数字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等沃什上台后，大约在6月份就可以看到更清晰的政策方向。但是还有3个多月，股市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啊。贝森特今天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做工作报告，他强调了美联储的独立性，表示美国政府将支持强势美元，而不是美元贬值。强势美元是美国经济稳定性的一部分。贝森特表示不会因为比特币下跌就去救助加密货币，但政府将通过执法手段扩大比特币储备。谷歌今天盘后发布财报，盘后剧烈震荡，先跌了 6%， 又涨了 4%， 市场快速博弈。谷歌季度营业收入 1138.3 亿，同比增长 18%， 超过预期24个亿。净利润 344.6 亿，同比增长 30%。每股收益 2.82 美元，也是超预期。谷歌云业务 176.6 亿，同比大幅增长 48%， 超预期，说明 Gemini 3 和企业级 AI 基础设施能赚钱。搜索与广告业务稳健，营收696亿，同比增长 17%。油管业务营收 113.8 亿，低于预期。2026年资本开支将翻倍到1750亿到1850亿，大规模投资于数据中心。那微软说要花钱，股价大跌，谷歌也说要花钱，股价暂时没跌。在 AI 大战中，谷歌终于后来者居上，没有什么隐患了。以谷歌的市值地位，如果明天继续大涨，那就有希望帮助大盘企稳。高通今天盘后发布财报，我发现我买到了一个垃圾，不对，是两个垃圾。账户上高通才60股，花了1万，亏损了2000多了。自从买了高通，一点都不通。高通财报各种不过关，营业收入 122.5 亿，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122.8 亿，同比增长 5%。每股收益 3.5 美元，超过预期的 3.39。每股收益高，能维持它的低估值 PE 水平。然并卵，公司一如既往，每个季度对前景指引都是不佳。公司预计季度营业收入指引是102到110亿，低于预期了。每股收益环比下降到 2.45 美元到 2.65 美元，都是低于分析师的预期。理由是全行业内存涨价，拖累了手机厂商备货的积极性。但是财报也是有一些曙光。公司将加速进军 AI 数据中心市场，数据中心业务实现重大营收贡献的时间从2028年提前到了2027年。按公司的盈利水平来看，高通的动态市盈率居然跌到了11倍到15倍之间。估值这么低，我实在还是没有割肉卖出的理由啊。那我就慢慢的和他耗吧。马斯克在 SpaceX 上市前将 SpaceX 与 XAI 闪电合并，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次合并和特斯拉有什么关系？而这只巨无霸上市后对股市将造成什么影响呢？这两个板块合并，在马斯克看来是数据中心要上太空，这种梦想可以有，但更多的可能是借口。XAI 目前是一个烧钱的大户，估计每年要烧120亿美元。SpaceX 则是已经赚钱，不是纯烧钱的阶段了。 估计一年营业收入在150亿到160亿之间，发射卫星的成本可以覆盖，能产生正的现金流。那把这两块合并上市，可以融资共用，解决 XAI 的资金需求。对于投资者来说，合并后的公司既有太空概念，又有人工智能，可以更好的上市融资。预计上市后的市值将超过10000亿，甚至1.25万亿，直接进入美股前十。市值前十的明星股应该尽快纳入指数。纳斯达克宣布，如果大市值上市公司上市，最快将可以在交易15天后就纳入纳指100指数，而不是之前的3个月等待期。市场担心的是，这些明星大公司上市后飙升，3个月等待期过了之后，可能变得非常昂贵，到时再让指数 ETF 来接盘就不太公平。为了尽快接纳像 SpaceX 这样的明星公司，纳指100连规则都改了，这让我产生了一个担忧，那就是虹吸效应。以纳指100来说，将一只上万亿的新股纳入指数，这将会对其他99只股票形成虹吸效应。它来占一个大位置了，别人就得腾出仓位给它。进入指数的股票应该按权重获得 ETF 资金的被动配置，这些纳指 ETF 的仓位已经按指数配置，有一只新的股票进来就踢出一只不太好的股票。这就好比电梯里面有100个人，出去一个瘦子，进来一个胖子，你看电梯是不是要超重吧。 ETF 在卖出另外99只股票的部分仓位，腾出资金买入 SpaceX 时，那就对市场有抽血作用。有人在判断 SpaceX 上市时就是美股见顶之日，虽然有点过分夸张风险，但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马斯克两个重要的非上市板块联姻并没有拉上特斯拉，这正好就是我前天说的表哥结婚和自己进洞房是两回事儿。这事儿对特斯拉可以说没有什么利好。特斯拉今天跌破半年线支撑，又一度击穿400，股价走势开始转向下跌。之前说的半年线支撑今天跌破位，是一个技术上的看空信号，股价往下有383和355两个比较重要的支撑位。特斯拉虽然有很多人看好并且长期持有赌一把大的，但其实它的波动率非常高，上下空间都很大，原因是基本面过于科幻，财报数据支撑作用有限，股价高估是基于 FSD 机器人和机器人出租车这三项业务，但是呢这三项都还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效益，还有就是消息面对股价影响比较大，而且是只要没有好消息画大饼打鸡血，股价就有可能不动甚至下跌。我虽然知道特斯拉高波动，但是我还担心在高抛低吸的过程中被甩下车，所以呢我就还持有不动。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